我们上一次说到了袁吴克勤和张商英的故事。然后后来的话，他又到了哪儿？然后又到了某个地方，怎么怎么样？就是金山呐、啊，什么什么这些地方。后面呢，就是他的一些学人问他的东西，然后他的开示。袁吴克勤他的著作，他的言语言行记录挺多的，好几卷大增藏里面收的他的东西也挺多的，收了好几卷。最有名的就是碧岩录，除了碧岩录之外，还有一个袁吴新要。袁吴新要就是他写的书信。大家都知道大慧宗稿有一个书信集，对吧？他师父袁吴克勤他也有。我们今天呢就先讲点他的这个语录，看看他是什么味儿的，咂摸咂摸他的味儿。然后呢咱们再看点袁吴新要，看看袁吴新要都是什么。然后呢都再看一下那个碧岩录，把这就是略微的看一点点，因为他的东西很多。你要是说袁吴克勤的语录，对吧，要是这样的一本书，那就相当厚了，那可能就是很厚，可能就是一般的书，我见过有以前书店出过，大约有4厘米吧，有4-5厘米那么厚的。所以我们就是先就是知道它的味儿，都各自的尝一尝。这个上一次说过了张商英之后，下面呢就是有一些别人问他的。来，先法不孤奇，仗境乃生，一座句曰：这个是境，哪个是法？诗曰：却被奢离夺却趁。问：古人道目力横淡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为神，哪个是驼住处？诗曰：腾蛇缠足，路不绕身。啊，看不到文字吗？没文字呀，空格一下。能看到文字吗？还是看不到？出啥毛病了？这又是现在有啥关键词被略掉了？看到了，能看到吗？看不到。看看这顶上谁在啊，这顶上谁在，能够有谁上？林苏有 QQ 吗？我退出去。诶，怎么为什么有的人能看到，有的人看不到呢？正好刚才你 QQ 我发一下试试。有的人能看到，发给林苏师兄了，看他能不能转发上来。我先退出去，然后再进来一下，看看是这次看到没有。空格键，先分万分去，再出去录多少声，再发不出去，咱们就下一个。林苏的也没看着，我又发了一遍。8:05的时候还是看不着。哎呀，算了算了，这个不过吧，不知道是什么，为啥会这样呢？再贴一个，看到没有？人道子规清障后，鸟衔花落碧岩前。鸟衔花落，那就看这个吧。好，人道子规清障后，鸟衔花落碧岩前，此事和尚旧时安身立命处，如何是道临近？道临近，诗曰：四门高开洞庭野，垫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镜中人？诗曰：僧宝人人沧海书。曰：此是杜工部的。什么是和尚的？曰：诗曰：且莫乱报。曰：如何夺镜不夺人不夺镜？诗曰：山僧有眼不曾见。曰：如何是夺镜不夺人？诗曰：奢离问得自然清。曰：如何是人镜俱夺？诗曰：收。如何是曰如何是人尽俱不夺？诗曰放。哎呀，前面的这是诗词歌赋一类的。这个诗词歌赋啊，表的都是意境。你说你随口能够答得出诗词歌赋的，那种的情景下是可以的。要是我们现在呀、做这些诗词歌赋啊，那大远在。这就是说倡导之诗就是这样的，你本来诗词歌赋就要编一编，押韵不押韵整一堆，你再一思索，那个鸡啊早都湿了，早都已经这个就是鸡过久矣。 但是我们现在他既然是这么说，我们可以从他这个镜来烘托烘托看一看啊。原抱狮子，原抱子规清障后，哎，我记得有一个人专门解了一个禅的公案，这个公案的名字就叫花出清障，可能那个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当时那两个论坛，我们论坛天天贴碧岩录，他那论坛天天的贴佛经的语言，最后他出了一个花出清障，那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原抱子规清障后，鸟衔花落闭眼前。这是和尚以前的安身立命处。什么是道临境啊？僧曰，是就是那个圆悟客卿说，四门高开洞庭也，垫脚插入赤沙湖。四门高开洞庭也，这就是很广阔的一个意境吧。垫脚插入赤沙湖，赤沙湖怎么插垫脚啊？这垫脚插赤沙湖，插了等于没插，它立不住的呀，立不住的呀。所以说，就是洞庭啊，它这个诗的意思就是，你说我的这个什么呀？你说我的这个境界在哪儿啊？我的境界，那我不是一个僧人吗？对吧？我的僧人呢？我的僧人的这个境就是外境嘛，外境就是庙了，对吧？僧人应该住庙，那庙就应该有庙门，这庙也应该有垫脚，垫脚就是那个它立足的那个根，那个底，那个地啊。那个庙门在哪呢？庙门比洞庭湖更广大啊，更广。那还有没有门？等于庙没门。垫脚插入赤沙湖，垫脚能不能插入赤沙湖？插入赤沙湖，这垫脚就散了，插了等于没插。意境很广阔，但是呢，你仔细的去捞摸东西呢，捞摸不到。我猜是这种，当然大家也可以各自理解。既然他写的是诗，大家都可以各自理解。这是这一问，另外一个，这就是境，那就是说这个庙，那么如何是庙中人？僧宝人人沧海珠，僧宝人人沧海珠，就是那个大海里的那个珠，如何是境中人？僧宝人人沧海珠。然后他就说了，这是杜工部的，就是杜甫的吧？杜甫的吧？这是杜甫的，什么是你的呀？你说的是别人的言语，那你自己是什么呀？圆悟客卿说了个什么呀？说且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你可别乱说话。为什么说不是？为什么说这个人？他说这不是你的诗吗？这是杜工部的诗啊，这不是你的诗啊。那你说一句你的嘛，你说一句你的。结果圆悟客卿说他胡说，他怎么胡说了？这难道不是杜工谱的诗吗？杜工部的诗吗？他为什么说他是胡说啊？因为他这有一个人像嘛，他有一个杜工部，有一个人，有一个我。经常我们在说公案的时候，是有的人他会举古语的，一般举古语的你就可以问一问，你就可以试探的去问问他，你说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语言呢？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语言呢？你这是赵州的，谁哪个是你的语言呢？就是类似于这样，你这说的是吃茶去，这是赵州的话，什么是你啊？你说一句你的。然后他说，那吃瓜吧，是这样说就对了吗？当然不对了，赵州的跟他有什么区别？他能说得出来就是他的话，要能转得过来。如果能转得过来，不妨该引用前人的时候引用前人，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他根本就转不过来，他引用前人的就是纯粹是为了垫高的，或者是为了学古人的言句。那你这一问，这是古人的，你说说你的，他就愣在这儿了。所以说禅宗的人啊，他要是有眼的人，他会试，就是你装，你有的东西是你装的，或者有的你不是，你故意在这摆的样子，他三言五句能给你破出来。只要你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他几句话就能给你破掉，或三句，最多三句，最少三句，最多五句，就是这样。他所以这个人呢，他还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算是什么人呢？就是说就是说他知道破的，他说哎，他就说这个圆悟客卿说僧宝人人沧海珠，应该是人人沧海珠这种说法，这个杜甫啊他的诗里面有。然后那个人就马上紧了，说哎，这不是你说的，你再是重新说一遍，用你的话说。然后是这个圆悟客卿就顶回去了，浅墨乱道，就是这个。他这里面的这段落分的不好，后面的这个就是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如何是夺境不夺人，这个就是临济的了。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我不太喜欢这一种的问法，因为这个是临济宗的，临济宗已经传到了宋朝。我们看临济祖师呢，他也的确是有这些言语，但是这些言语啊，如果是临济宗的，都把它变成临济宗说的就是夺人夺境什么的，人境俱夺，就是说的是这个四宾主啊之类的，说的就是这些。假如把临济宗认为是这个，那是冤枉的临济祖师。临济祖师那里是杀活自在，或者是夺放自在，夺放自在，所以说这样有点就是显得有点定式，但是呢也可以作为就是方便吧，也可以作为就是后人用的方便。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迁作一样，迁作现在说着可以，再说说会不会成流弊都不好说。 都不好说。或者说明心见性吧，我们现在在做明心见性，就是按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的咱们这群人来说，可能再说了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就得换了。那是祖师说的，那是咱元婴老人说的。再这么说下去，明心见性越说越强了，就得再换个词了。就是祖师的方便，祖师的方便。那么祖师的这些方便怎么解释？你怎么理解祖师的方便？就是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山僧有眼不曾见啊，有眼看不见。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奢离问的自然亲，是谁问的呀？如何是人境俱夺？收，如何是人境俱不夺？放，这回答反正算是一种解释，也挺好的，也没啥那个。但是你说很有特点，反正能给你意境烘托烘托。咱们以前讲过这个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如何是夺人不夺境？那个境给你留在这儿，就是境，那怎么给你留在这儿呢？我就是看到这个境，我就是不曾见，有眼不曾见啊、有眼山僧有眼不曾见啊、有眼不曾见，就是我现在的境给你留在这儿，我不夺你啊，不夺你，就当我没看见你有境。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奢离问的自然亲，奢离问的自然亲，是谁在问呢？是你在问呢？就是现在就是夺了你，看看你谁是你啊？是谁在问这个？奢离问的自然亲，如何是人境俱夺收？这怎么解释啊？这我没法解释。如何是人境俱不夺放？这个没法解释。就是这个有什么没有？我们等半分钟看看这两段大家有什么说的，都可以议论，也可以有不同的那个。我们就是咂摸咂摸，看看袁悟克勤他是在这个那个吴祖衍那儿，经过了那个声势啊、色势啊，声也不是，色也不是，声也是，色也是，或者是声不是色势，或者色不是声势。经过了那一番的折腾啊，就是主要是两个公案的那个，一个是那个平湖小玉原无事，只为残囊认得生，还有一个就是说庭前柏树，这个他为啥不知道呢？那师傅说，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赵州说庭前柏树啊？有，他觉得有醒，他觉得有醒，后来出来见了那个公鸡，那个在打鸣，在飞，一下子惊住他了，他就写了一个。你说这个他师父说的这个，他认得了生，但是他这个人并没有认得性。然后他说他为什么不认性呢？他师父就说，你看那个庭前柏子树你还记得不？这一说他就说愣住了。他师父的意思，你看那个他谈到认得生不对，庭前柏子树对，为什么呀？是不是他师父说的对呀、啊？后来他听到了公鸡打鸣，他又是说的一句是什么呀？这里面很多玄妙，实际上他告诉师父说，不对，师父你说错了，庭前柏子树不是，谈到认得生才是。一段这个什么什么只许佳人知嘛，就是那个是他开悟的过程。是不是有时不用说话看气质也能看出来什么呀？不是说看气质，他就是有的是用说话，有的是用不说话。这个不说话还有几种，有的是就是不说话，就是比如说是良久，就是那个外道嘛，外道是就是说你说呀不说呀，就是说是有啊还是无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良久啥都没动，良久那个外道光鞠了一躬走了，有吧？这个公案有吧？这个是属于不说话，这个良久。还有一种呢，他不说话，不说话并不代表他不说话，他扭头回方丈了，这也是说话呀。他不说话，把那个福字往地上一扔，那也是他说话呀。他有的时候是用动作，有的时候他没有动作，也没有语言，应该是这么。这个不能说是看气质，你说的就是等于是那个就是那个悟道的那种气概吧，气概。这个气概不一定就是说要没有语言去看，它这个是在语言，也可以在语言中体现，也可以不在语言中体现，这都不一定。就是按照我们经文说的意思，就是按照我们楞伽经说的意思，就是它说法不一定都要通过语言来说，它也可能不通过语言来说，是一个意思。但是这并不是否认语言，都可以。临济呢又少说话，临济说话少，那个他说的虽然少，临济属于在他当时的那个圈子里面说话最多的，说的最少的是普话，普话一般都不说话，摇个铃啊，翻个跟头啊，就整点这个，普话一般不说。你要是问我，我把桌子给你踢翻，那就是普话的话，普话说话就是那么说，他直接用脚说话。赵东方，你是一脚踢翻人呢、啊，还是经常被别人踢翻呢、啊？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如果这个没有什么，我们就接着。
哎，高师兄，我问一下啊，问一下这个人境俱夺跟人境俱不夺，大概这块可能他不是很清楚。他这个回答也是这个什么，这是袁悟克勤呢？是哪个祖师回答的？一个收，一个放。这块能不能用现代的语言？你看怎么能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是人境俱夺，还是人境俱不夺？
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这句话听说过吧？
好。
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就是我都没有一切心，要一切法干什么呀？对于这种人来说，你夺他的人跟净干啥？你不需要夺他的人。就比如说吧，咱用心来解释是公案的话，心怎么解释公案？你到了那个菩萨的境地，出地的菩萨已经证得了无所有，你知道佛教给他什么吗？佛教给他说，你也不要舍方便呀，你也要注意方便呐、啊，你也要注意见到什么样的人要用什么样的方便。他不会用方便，那是你的错；你不会对机，那是你的错，那是菩萨谬，是吧？这就是说人净俱不夺，是对那样一种他没事的人，他那根本就没有人和净，你夺啥夺呀？那都不需要夺。另外一种呢，他是那种他没眼的这一种的，人净全给他夺，一棒下去行杠，一棒下去人都呆到那儿了，还说什么人说什么净啊？这就叫人净俱夺，这就是解释、这就是解释。我的这种解释，这属于是人净俱不夺。雨晴，你看看你还有啥说的，咱们可以聊一聊。
啊，没事，你这样一说好像就更明白点了，因为他以前主事的话吧，他古人的那种说话方式，他的那种意境，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好像有时候有点不是很契合。像你这么一说，好像倒是明白多了。好，谢谢了啊，你再往下吧，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这个夺人呐、夺境啊，就是总是有东西。这个人啊，总是有东西。这个东西啊，去不掉，这个真是大害。绝对是大害，所以说就是这个夺人夺境，夺境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这四句话简单来说就一个字儿夺。夺这个字儿是灵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灵气的一个特色，就是夺。我管你什么呢？你不是管我要个东西吗？你伸个手过来管我要东西吧，我把你的手给你夺掉。你管我这要东西，你要管我这要东西，我让你倾家荡产，你还想从我这征收一个什么？不让你倾家荡产都不错了，命能留住都不错了。让你就是按老人说的，什么叫起疑情啊？让你死无葬身之处。你就是林济宗，他是这个味道，所以用这个夺字，他闲家具太多了。禅宗也解释来解释去的，那闲下去多成没办法。所以说他这个夺字主要是用来夺，但是夺有的时候的话，你怎么夺能够把它夺得掉？比如说有的人在乎的是，你比如说咱就说吧，一个贼过来了，然后你在这儿，对吧？那么这个人是这个贼要抢这个人，这个人他珍贵的东西呢有两个，要么是他的钱，要么是他的命。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意他的命，有的人是在意他的钱的。有的人是在意他的钱的，所以你要根据他的情况看他在意的是什么。他在意的是钱，你就夺他的钱；他在意的是命，你就夺他的命。他要是两个都在意，你两个全给他夺掉，夺死他，人尽俱夺。他什么根本都没有，钱根本都没有，命什么都没有的，你夺他干啥呀？夺他你吃亏上当，人尽俱不夺。这样解释怎么样？点睛了、点睛的这就给他前面还讲理，结合前面最后这两句是收官了，可以这么理解。徐州的这个张斌，结合前面看，最后这两句是收官了，不是他废话，可以这么理解。一收放这个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前面还讲理，后面这个你可以这么说，家来贼了，贼是含着泪走了，贼没抢到东西，把贼给气死了，对吧？咱们这样来对待贼。贼没抢到东西是为啥？因为咱家没东西。李琴要是有什么，咱们就随时的提出来啊，在这商量着来。有据无据，如藤以树，如何得透多透脱？诗曰：倚天长剑逼人寒。曰：只如树倒藤枯。伟山为什么呵呵大笑？诗曰：爱他的，啄他的。曰：忽被别人先倒禅床，袄折拄杖，又做个什么伎俩？诗曰：也是贼过后张弓。你以为先倒了禅床就是你厉害？先倒了贼呀、已经把你都偷了，你这贼都走了，走完了你还在这张弓，也就是你以为你先倒禅床你就厉害了，因为没有禅宗这一门就厉害了。也是贼过后张弓，贼都走了多少你在这张弓，张弓拉个架势。有据无据，如藤以树，如何得透脱？仰天长剑逼人寒。倚天长剑逼人寒，只如树倒枯藤藤枯。北山为什么呵呵大笑？爱他的，爱他的。这个我咋解释啊？我觉得我没法解释。大家谁有什么好解释，谁都可以说。有句无句，如藤以树，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吧？如何得透脱？这个地方你要人家问你，你能答不？你答的话，得了这个才能透脱，这就是得答都是一个藤椅树，都是这藤靠着树。有问有答的这个都不对，但是你不问不答就行了吗？你这一个祖师在这待着的，人家问你，你岂能不答？你没有一个方便给大家也不行吧？所以说有啊无啊，说有说无，都是如藤椅树。 就方便说了，就这么说吧，不是说方便说，就你别老靠这个东西，你别老靠这个东西，靠这个东西啊，这是分两种，一种是他还没到修行人那儿的，他靠这个有，他有个东西他才放心，他一直追这个有，到了修行这儿他知道了，他就一直要靠无，他无才放心，他一直靠着这个无，有心如何得透脱，倚天长剑逼人寒，一个有一个长剑是倚着天的，倚着天的等于没有倚吧，是这么理解的啊，倚天长剑。倚天长剑，倚树，树是可以倚的，天你怎么倚啊？倚天长剑逼人寒，对吗？然后说那就是他倚着这个树是吧，好，我把这个树给他拔掉，所以叫树倒藤枯，他不是倚着这个树吗？你倚着什么呀？咱们倚着什么？咱们倚着佛法，就把佛法的根给你拔掉，这叫树倒藤枯。你所以为什么说无法无法，天天告诉你无法，拔掉不是为了拔掉树，是为了割你的藤啊，比如树倒藤枯，树倒藤枯，伟山为什么呵呵大笑，树倒藤枯，树倒藤枯多省事啊，爱他的，喜欢他，着他的。又说忽然被学人掀倒禅床，你呢，你现在不是在这儿要开学识人，我把你坐的禅床给你掀倒，你不是拿竹棍子煮一煮，然后喝一喝吗，我把你的煮开喽，我看你咋办，我看你怎么开识人。然后那个杨武特勤说了，这也是贼过后章，你这就以为这就行了，这贼过后章晚了，这没有用呢，也是贼过后章，这个也是贼过后章工，人家掀倒了你的禅床，也折了你的竹杖，你这说法不就是有个禅床有个竹杖，我都给你们看你咋，你有辙没，你没辙什么呀，你没辙，你以为这学人这样就有用了，学人这也是没辙呀、啊、也是贼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我也不会说这句话，挺有味道，也是贼过后张弓啊，原物克勤更是贼过后，
哎呀这是太卡了，
太卡了是吗，
啊我听着卡，师兄们听着卡吗，是我这儿的问题还是怎么啊，
我去客厅看好一点吗，我就到这儿来吧，到这儿来，哪个地方最不容易卡呀、啊、其实这个地方是中心的地方，现在好点没有，
好像好点了，你就先继续学下去吧，
好好，我先把这个贴出来，然后我再好好好，行，
这可以了吧，
好像是他们说好点好，接着来吧，接着来，我下一次我还是在单位吧，可能单位那个好一点，名利利禄堂堂，因什么乾坤收不得，之曰金刚手里八冰棒，金刚手里800磅吧，八冰棒，曰忽然一换便回，还当得活也无，还当得活也无，曰园子吧，木莲无奈何，师曰不落照不落用啊，这是照用同时如何商量，师曰放下云头，曰呼吁其中人时如何，师曰其佛殿出山门，曰万象不来其都语，谁教叫谁招手上高峰，错下名言，再贴一下，好，再贴一下，前面的不解释了，也不太好解释，也意思也不大，不落照不落用，没有照也没有用，如何商量，放下，不落照也没有用，你还商量什么呢，对吧，放下云头，呼吁其中人是如何，即佛殿出山门，万象不来其独语，教谁招手上高峰，错下名言，有一个什么什么的话，他只有他自己那个能够读话，独自的说话，教谁招手上高峰，他能够让谁上去这个高峰啊，只有这个人他很高峻很高峻，他看看他能够让谁叫谁招手上高峰啊，他能够就是说让谁能够上得了这个高峰呢，错下名言，这句话你可是错下了，这没啥，这个过吧，我建议过吧，讲也没啥讲的，反正就是能看看它的味道，另外我们再举一下它的开示，看看它的开示，通身是眼见不及，通身是耳闻不彻，通身是口说不着，通身是心见不出，直饶尽大地明德，无丝毫透漏，犹在半途，俱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狱中日月纵横挂，一更千古万古春，这个说的是这个 所有的你都明白，所有的你都明白了，大地明德没有丝毫渗漏，这也只是在半途，这还没有走着完呢，这只是在半道，这才是半道呢。那什么叫做这全走完了呀？就叫具令全体。具令全体是什么呀？具令全体，域中日月纵横挂，就是说你这国土中日月随便呀，你这不管你怎么挂，一阵晴空万古春，这就是随便你怎么挂都没有障碍。这就是他说话就是这个风格。再看看下一个，大体上来说是这个风格啊，大体上来说是这个风格。再看看这个，有句无句，超宗月阁，如藤倚树，银山铁壁，乃至极致树倒藤枯，多少人失窃极恐，直饶收拾得来，已是千里万里。只如未有那么消息时如何？还透得吗？风暖鸟声碎，日高华影重。这种说法呀，像这些说法呀，他就是上堂随便说的吗？实际上不是。他们这个时候宋朝的时候，这个就是说规矩已经很多了，苍化头坐禅，这是很明显的了，就是在你用功了之后，那么如何的让人家能够在用功的过程中更进一步用功，能够更激发他，这个时候才上堂，这个时候才说这些话。有句无句，超宗月阁，如藤倚树，银山铁壁，这树倒扶藤，多少人这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就没法，就连鼻孔都没了，鼻孔是最亲切的东西，最亲切的东西都没有了，等这就很狼狈啊，狼狈一场，直饶得收拾回来，已是千里万里，已经就是远，也不知道远到多远了，早都已经离这个最亲切的已经远了多远了，这就收拾回来。只如未有那么消息时如何？还透得吗？只如没有这些消息的时候怎么样？还透得吗？风暖鸟声碎，日高华影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我没什么说的。我准备贴一段那个圆悟克勤的心药，大家看一下他的心药，我贴一小段，如果大家喜欢呢，可以看看有没有人自告奋勇，我们可以自己就把它重新规整规整，看看有没有用吧，大家看看对于修行有没有用啊，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我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我曾经看过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用功，我就看这些东西，我看着觉得还挺舒服的。哎呀，输入的内容有敏感词汇，哪来这么多敏感词汇啊？稍等啊，没有。呀，我知道了，那是第一句有敏感词汇，这回我明白了。这个词儿不能提，我终于发现了，华藏，我把中间的空格给它加了个空格就行了，就这个，华藏就不能提。是华藏名首座啊，是华藏名首座。祖师直指，岂有如许西进？只贵向上人聊着举着，替其变形，明眼去来啊！没事儿。这回看到有字儿没有？哇，把那个去掉了，把那个是华藏名首座，就是名首座的这个给去掉了，就是直接的看。这封信是写给这个华藏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姓明的这样一个叫明，就是字法号为明的这样的一个首座，是写给他的一封信，所以叫是华藏名首座。那写的内容是什么呢？下面就是内容，这个内容是：祖师直视，岂有如许西进？只贵向上人聊着举着，替其变形，明眼去来，早是顿至。古者道，举一于不以三于凡者，五不与也。各个须是举一明三，木屐诸两转碌碌的，疏通俊快，史称皮驰。即不见梁随见马虎，第一番见虎便入方丈闭阙门，徐移着。即至第二次，虎骤步去菜地里，徐便憋里，乃谓虎曰：“和尚莫慢梁随，若不来见和尚，自备12本经论转过一生，看其嫩的，不妨省力。”既归，谓仆曰：“助人之处，梁随总知；梁随之处，助人不知。信知其之处有不通风，助人促未见得，可谓真狮子儿。要做他家种草，只需更出他一头地，使得。看着像那个暗语吗？像黑话吗？”其实这个，要是你要是读这一口气读下来吧，也没啥难的。它中间有一个公案，
大概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就是祖师执事，岂有如许西径？就是你以为真的有什么捷径吗？真有什么捷径，有什么奥秘吗？没有，只贵向上人聊这几个替体变形。关键是什么？关键看你，看你有没有道心啊，你有没有道心，你有道心随便什么，你就直接去莫直去就行了，莫直去就是叫替着变形。你要是有个东西可得，那早是顿至，这就叫明眼去来，早是顿至。你理解了，你认为哦这样才对，这早是顿至，可不能这样，这样才对，那样才不对，这早是顿至，这早是顿至。所以古人说呢，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者，我不悦。有一种人呢，你给他说了之后吧，你给他提了这一点，他还在那目瞪着，他不知道这样的就是纵令全提，他不知道这样，他没有这样全提的误入的。那对这种人呢，你一去跟他讲，还不如不要跟他讲。这就是说对机说话，你跟他说的很懵懂，你越说越懵懂，越说他越认个东西，那你何必跟他说呢？你别跟他说。你说一个他能把所有的都给你破掉，这才行。所以这个就叫各个需要你举一明三，举一明三以后，这就是有悟处吧。有悟处的人是什么样的？有悟处的人他很活泼，活泼泼的，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把他陷到坑里去啊。所以说叫目击珠两，就是那个眼睛活那个活泼泼的，然后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就是灵力啊，灵力转身很快，这样才差不多，这就叫史称提持。然后他说完之后，他又举了一个公案的例子。这个公案我不太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梁随这个禅师啊，他见马谷，然后他第一次见呢马谷呢，就是他来见是来求东西的嘛，你告诉我祖师第一意是什么？结果马谷呢根本就不搭理他，把那自己到方丈里面关，把他关到门外，然后他就很怀疑，很你说来见东西，你得给我个指示吧？你啥指示都没有，你关了门了，他就很怀疑，真的是没指示吗？关了门不就是指示吗？结果到了第二次，这个他来见马谷，结果呢，这个马谷一看到他，就快步的往菜园里头走，也不搭理他，他就是不搭理他，就是把他甩在身后，自己往菜园里头走。他这个梁随一看到这个，他突然有个悟处。他突然有个悟处，然后他说：“和尚莫慢梁随，若不来见和尚，自备十二本经论转过。”说：“哎呀，你不要骗我哟，你不要骗我，你不要以为你这没有东西，你没有东西你是骗我，你这还是有东西的。我要是不来见你啊，我还被那个十二本经论转过一身，我还被那个十二部经教骗着呢，我还被十二部经教。其实十二部经教哪骗着他？佛早都说了，我这十二部经教是什么？如黄叶指小儿啼。”所以说不是经论之过，经论告诉的都是这，但是经论说的呢就没有马谷就是禅师演的这么活泼泼。你到我这来找东西吧，你来我这找，我把门一关给你吃个闭门羹，你来找我问话吧，我根本就不搭理你，甩了后头我就走了。其中一走，我把他的那些东西给都给走掉了，都给他给甩掉了，给甩掉了。所以说哎呀，要不是来见你，我被十二本经论转过一生啊，我就还在那里头，在那儿就像那个苍蝇钻固执一样，还在那研究呢，是这个呀，是那个呀，这样这样那样错，我还在那研究那个呢。所以啊，你看看，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你看看人家梁随，看看人家梁随多省事儿，对吧？多省事儿。然后梁随回去呢，就告诉大家说了。他跟大家说什么呢？他说：“哎，你们注意啊，你们知道的东西我都知道，但是呢，我知道的东西就你们就不知道。你看，这就是有把柄的人，他说话，你说这说的过分不过分？梁随之术，助人不知。哎，他这就是他的活泼手段，有活泼手段，所以说叫信之渠之处有不通风。他说话这就是过人语，一般的人不会这么说话的，一般人这么说话还了得呀？但是他就敢这么说话。”他就敢这么说话，所以说信之其之处有不同吗？就知道哟，这个人从此不同了，从此不同了。助人促未见得，可谓真狮子儿。助人促未见得，可谓真狮子儿。要做他家种草，必须更出他一头地使得。那要是这样就行了吗？就是像梁随这样就行了吗？要把梁随这个也要怎么样？要给他一头给越，这个也别搭理，或者说这个也要从他头顶上过，从他头顶上过。连这个也别留，就是说祖师说的这些言句啊，都是为了打消我们的妄想，别我们打消了这个妄想，我们又抱着祖师的言句不放，抱着什么什么东西不放，你要把这个也扔掉，这就叫直须更出他一头使得。所以我们再过一段，再看一段这一段，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就是祖师告诉的这些东西哪有什么诀窍啊，并没有什么诀窍，就关键看看你要是不是举着磕磕碰碰的话，你直接就行。 嗯，就行了。你要是还有个东西得啊，早就正式了。古禅师啊就说过，说就古人就说过，假如举了一个例子呢，你不能够就是说举一反三，那我就没有必要跟你说。所以说啊，咱们学禅的人啊也要这样，个个的都要就说是这种灵力汉啊，灵力汉。师傅这样举着一点，哎，你就能够一下子灵力，哦，是这样这样，要这样的这样的，这样以后是啥样的？这样以后是很活泼的，活泼泼的，这样来说才始生提时啊。对，什么样的人是这样？你比如说是梁随见马谷，第一次见马谷，马谷就关着门，然后梁随就挺疑的。第二次见呢，然后马谷呢就很快步的去野菜园了，结果呢，这个梁随就在这得个入处，说哎呀，要不是来见和尚，那个差点被十二本经论瞒过一生。所以说你看看人家梁随多省事啊，对吧？梁随回去就说，大家知道的我总知道，我知道的大家不知道。所以说你知道这个梁随这个地方啊，他是确实还是在这地方有点过人之处的，是有不同的，所以说是真实子儿。但是呢，就这种人怎么样，这种人你也不要着于这个呀，也不要着于这个，所以叫要做他家种草，实际更足他一头时。这是这一段。再看看下一段，这是他当时用的这些言句。达摩由梁入位，落草寻人，向少林冷坐九年，真雪之中觅得一个，极致最后问得个什么，应该是问号，我咋变成疏引号了。这只礼三拜，依位而礼，随有得随之言。制令守株待兔之流，竟以点礼拜依位为得随身至，殊不知渐去久远而方特周。其会梦见祖师，若是本色真正流倒流，要须超情离间，别有生涯，终不像死水里做活计，方成烧得他家基业。道各理直须有从上来世，所谓善学柳下惠，终不失其机。是故古人道，一句河图语，万绝即离绝，成哉。这个说的是那个就是达摩传给二祖，达摩传给二祖神光的时候，当时的时候呢，他做了九年啊，才等来一个人，就才找到这一个人。然后呢，他就问你在我这学了这么久，得到了什么呀？结果这个神光呢，跟了这么长时间，他啥也没学着啊，没法说话。礼拜三拜，依位而立。然后达摩说：“你得到了我的随，得到我的随。你看看，守株待兔之流。”这就是说，他平常达摩跟神光，达摩是守株待兔。然后有一个人呢，来了个兔子，这个兔子在这儿啥也没有学着。然后呢，达摩说他是得了随，但是这样就行了吗？这样是渐去久矣，耳方客舟。就是这也是方便说，就是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方便说。要是在言句里面寻呢，怎么能够梦见祖师啊？要是真正的修行人就要超情离见，别有生涯，始终不像死水里做活计。什么什么东西你都不要依这些言句，不要依任何的言句，不要依任何的法，什么地方要活泼泼的。就是看了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对，这个诸佛诸祖古禅师这些说的都非常的对，把这些东西都扔掉，要转得过身，能够成烧佛祖家业，这样才能够知道是向上来世。所谓善学柳下惠，终不失其柳下惠，不就是坐怀不乱吗？这是骂的别人，不是骂的大。我们一会儿再说。是故古人道，一句河头语，万劫俱离劫。你光顾着下雨，你就可被这一句下雨啊，可把你给气死了，可不是这样吗？志林守株待兔之流，静静啊，对，徐荣奇说的有道理，对，这是骂了别人，不是骂达摩。对，守株待兔之流就是大家吧，比如说是现在我们在学习这个圆悟课心，总想真的在这儿有的学，总想在这儿学了才有受益。假如你没有听就不受益，那这就是守株待兔，就是这样的人，学他的人。对，没错，徐荣奇说的是对的，我说的刚才说的是，这就是学他的人呢，以为这个无言礼拜归位，哦，这就是真的得个随了，是吗？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啊，见气久矣，耳方客舟，学死了。你呢？你什么都不会，你要会个什么呀？你什么都不会怎么了？你要会个什么吗？你也要下得了雨才行。你这个下雨这要是不活泼呀，我跟你说，你分分钟死在禅宗的气下。你看你都折腾多长时间了，你还活不过来？禅宗的东西可活泼了。啊，好，继续，听你的继续。这都是教人如何用功的啊，教人如何用功的。颇有卡，这个是颇还是破？它原来的这个词啊是破，不知道这个词是咋用的。颇有卡法王，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能说是自古有法王，或者说颇有法王。这个语录里面有一些错别字，咱们就填空意思来就行了。就是有法王啊，出现世间呢、啊，就是根据众生的根基说种种法，随众生意说种种法，将之所说皆为方便，只为破疑破执，破解路我见。破那个你要解，就是说解，一直在解，一直在分析，一直在得个什么，捞摸什么，一直在认为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假如说你要是没有这些，若无许多恶见恶觉，佛也不必出现，况说种种法言。颇有法王出现世间，随众生欲种种说法，将之所说皆为方便，只为破疑破执，破解路我见。若无许多恶觉恶见，佛亦不便出现，况说种种法言。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完了再看下一段。古人得旨之后，向深山卯堑时舍脚撑子煮饭吃，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事，永谢尘寰。今时不敢忘，但只操名会稽，守本分，做个古律追老衲，以自所弃所正，随己力量受用，随遣消遣就业，融通素习，会有余力推以及人，结般若缘，磨练自己脚跟，譬如闲荒草里。剥剃一个半个，同之有共托生死，转移未来，以报佛祖深恩。必不得已，双露果熟，推将出世，朕应缘顺势，开拓人天，终不操心于有求。何况一意贵士，做流俗阿诗举止，欺凡往圣，苟利图名，做无见业，纵无机缘，只嫩度世，亦无业果，真出尘罗汉也。我们修完了千座，能够做，我觉得就对了。能够做一个出尘罗汉，那已经是最大最大的了，这是真道人啊！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他说的这些东西，咱们还是可以受用的吧，对吧？古人得旨之后是什么样子？知道了呀，原来不是别的，那他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像深山卯堑时，折脚撑子煮饭吃，就是自己就那样过了，没有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过？是故意的吗？根本就不是故意的，他说本来就没有东西。他可不就这样过，这说白了，这就是平常人，平常话，平常心，就是这样的。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事，永谢尘寰。今时不敢忘如此，但只操名会稽，就是咱们这样的呢，连这都做不了，怎么样？咱就是说，咱尽量的，就是说是操名会稽，咱尽量的，就是说低调吧，按照咱说，隐一隐啊，操名会稽，守本分，就是做一个古律追老衲。鼓励追老衲，就是做一个，就是说那种，就是猜吧，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做一个那种的，就是老破和尚喽，以自所弃所正，随喜力量受用。齐老师曾经说过有一个自受用净土，反正我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我就这样混，一生过去也，这就叫消遣就业，融通素习，就是说什么习啊，什么那些习什么的，跟他磨磨磨，练练练。习惯，融通融通，接纳，这都可以。说是除习，说是接纳习气，都可以。假如说有的人，那么还有这个余力推己于人，或者说正好有这样的缘分，那就是结个般若缘。结般若缘是为了啥？还是为了磨练你自己啊？还是为了自己啊？为了让自己脚跟成熟。譬如荒草里，但是呢，就是这个结缘传法，是怎么传的？就是一堆全是荒草，你就在这里头拨弄，突然能够拨出来一个半个，然后呢，你就最知道，哎呀，原来佛法不是别的，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把这个东西能够传承下去，这就是报佛祖深恩，就是这样喽。弘法，所谓的弘法就是这样了，就是有法可弘，也不过是如此。那当然有的人呢，他当然不错，条件运气不好，那个就是缘分很广，这就是属于装作果熟推将出世，就是说有人说你出来，就是推荐他出来，这样的话他出来，这种的，这样的话就是应缘，但那也可以啊，出来就出来有什么呀，像我就嘛应缘顺势，这就叫应缘顺势，开拓人天。但是这种人他也并不是在做一个有为法呀，他从来没有有为过呀，终不操心于有求，就是这样，我就不操心于有求，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那就更别说了，那就是说那种的要找什么护法，找什么那个事啊，要人多呀什么的，做流俗阿诗举止，欺凡往圣，苟利图名，做无见业，说的是非要做一番热闹事业，哎呀妈呀，特别。假如说这些全都没有，什么没有机缘的，一点机缘都没有的，那就这么活着，就这么活着，你也不造业，这就是出尘罗汉。出尘罗汉是最好的，最自在的。 折角蛏子煮饭吃，折角蛏子煮饭吃。那个没有柴火了，没有柴火把那个桌子的那个蛏角的那个东西把它给折掉，咔嚓一掰，把它掰扯掰扯，劈劈砍一砍，拿这个煮火烧柴火煮饭吃。你这到了人家家里头，总要有个摆设吧，连摆设都没了，就叫折角蛏子煮饭吃。该用功肯用功，要这样看，干各个人间事，该收就收，该放就放，说当。这些还能看懂不？这些东西三个角少一个，你继续看。所以说啊，这个圆物克勤的心药，它能够辅助用功，或者说是个立世文，立世之文。曾问这段说的很实在，对呀、啊、对呀、啊。曾问天皇，天皇道武。天皇道，我僧问天皇如何祥云，我这里没有这些闲暇去。又问德山如何是佛，德山说佛是西天老和尚，佛是西天老比丘。又问石头如何是道，石头说木头。然后说如何是禅，这个是云门，云曰云，如何是道是木头。然后又问什么是禅，石头说的是路砖。然后僧问云门如何是昌佛越祖，云门说胡饼啊，云门虎饼嘛，云门虎饼。又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哎，你没看到那庭前摆的树吗？又问蜻蜓如何是有漏，什么东西是有漏的，照例喽，照例是有漏的呀，漏木勺，木勺是无漏的。问三角如何是三宝，答曰和素豆啊，你看那个水稻，那个玉米，那个豆子，这就是三宝嘛，这三宝能吃饱饭呢。你看皆是前世本分宗师，脚踏实地，本分垂慈之语，若随他语即成夫妇，若不随他语又且如何领略，除非金刚正眼即知落处耳。若随他语即成姑父，你就非要总结一个是山，山是山，水是水吗？哪有山哪有水，现在是你形容站在这儿，你不说你形容其更说什么山和水，你这种的总结的这个味儿你变一变，你老有一种总结的味儿，你这样你看禅宗的东西就不气。这一段还需要再解释不？问天皇什么是界定天皇呀，我这可没有这些东西，这是闲家具，闲家具搁这儿我走路我都会磕着，我不要啊，我不要啊，界定会归你，我这儿没有。然后又问德山什么是佛，德山说佛，哎呦，佛就是西天那个老和尚嘛，老比丘和尚，当就出家年头时间长，所以叫西天老比丘。又问石头如何是道，哎呦，木头，如何是这禅的砖，石头就是这种风格，高峻的风格。问云门我们要超佛越祖啊，怎么个超佛越祖，你想佛跟祖有多高，那超佛越祖该有多高。云门拿一个饼，胡饼，哎天哪，这是太低了太低了，不堪了不堪。然后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摆子树。又问蜻蜓什么是有漏啊，照例有漏，什么是无漏啊，木勺没有漏，什么是三宝啊，何福豆。哎呀，你看这些人答的这是什么呀，跟普通人都不如，普通人都没他们这么不堪，是不是啊，光知道吃吗，吃货一个是吗，禅宗都变禅宗了。但是这些人啊，人家的圆悟克勤平常的，这都是本分宗师，脚踏实地的垂慈之语。但是你以为这就是了，你就是真的去吃了，天天的就捯饬茶吗，这就是了吗？若是这样的话继承姑父，天天就是庭前摆子树，云在青天水在瓶吗，这样的话就是辜负了。但是不随他语，他这么说了，你该如何领略呀、啊？你该如何领略？除非具金刚正眼，即知落处耳。就这一段，老师你我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就不故意不跟你在一个频道。我为啥你要让人跟你在一个频道上呢？句句是活句，你要活干什么？我就句句要死，绝不跟你一个频道。生生唤醒主人公。好了，这就是这一段的。九点了，怎么憋脱气正，切脱气正，既是素来未曾经人，而迟开芒百不知，一旦以立根种性，梦八郎便透，直下承当，要用便用，要行即行，无如许般心行纯熟，顿放着所在，便得休息安乐，日饱乎乎的，不妨身正。最难整理是饭前烙后，认得沾湿光影，听闻不随声，守忌战之性，变为至宝，怀在胸中，终日朝朝零零，杂枝杂解自担负。我亦有见处，曾得宗师印证，为直增长我见，便辞黄古今，印证佛经清回念，问着记作记两年，若一堆，殊不知末上便错认定盘心，乃至于其作方便解年去复，便为一换人，内转人，那么心情自此有甚救处。 不是莫的自解，非知之非，却将来须放得下，未善之时，此等须是大手脚于烹炼，不得一个半个得彻，翻写却是个没量大人，何故只为病多安，何故只为病多安药性。这是说的那个刘弼啊，刘弼就是说学人呢有很多的毛病，有很多的毛病，手忌惮之性变为至宝，怀在胸中，终日朝朝零零，杂枝杂节，自担负我亦有见处，最要注意。我老觉得这些像是说你，不是你吧？手忌惮之性变为至宝，怀在空胸中，这个地方还有一点我记得好像落在水里。你看我们关照的第二步，凛然一绝，朗然现前，你可别守着一个朗然呐、啊，天天抱着一个朗然呐、啊，人家一整个什么事你说呀，你这修行人还等这些事儿什么什么的，那你可就是落了，落空了。修行人这没有事儿，没整没想整事儿，他整个事儿还大，我整的事儿最大。所以就守空，守空，守空，这个也是过程之所在，但是不能一直守，不能一直守。怎么切脱气正，既是素来未曾经人怀持，开盲改不知。假如说一旦这个立根种性，梦八郎边头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就是说那种洒脱的样子，洒脱的样子，休息安乐，终日呢就是也不觉得有什么欠，就是没有什么不安吧，没有什么不安，这就叫不妨真正。最糟糕的是啥呀？最糟糕的就是有的一半了，悟得的是有的一点悟处的，但是呢他不撤，就这种的人是最那个最糟糕的，就是半前落后，就是有的时候这么说吧，有的时候明白，有时候就这种人，有没有这种人呢？大有人在，他能有一点点明白。他都已经不错了，他都已经不错了，但是他抱着这个明白不放，所以他肯定会有糊涂的时候，他那一糊涂一上来，让他扰得他心神不安。所以说认得沾是光影，听闻不随声，守寂静之性变为至宝，怀在这儿，天天就要保认保认保认保认，保我都忘了，保认保认，大家总理解成是保，保什么时候认是合起来说的，有保便有认呢、啊、这才是行、啊、不是光有个保，光有个保那就成变为至宝，怀在胸中，终日朝朝零零，然后呢还杂枝杂节，自负担我亦有见出，他认为你看这一切都是佛了，这一切都是佛性了，然后呢宗师也印证了，你看那个吃茶就是嘛，对吧，吃茶就是嘛，主人公已经认了呀，这就是主人公了呀，都不知道这是只增我见呢、啊、禁锢辞狂，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轻毁一切，你一问着他，他可愿意说了，可愿意回答，连坐一堆，还不知道他自己啊已经错认了也。一致于渠做方便，渠就是他的意思，渠就是他啊，这里头用了好多，就大家用熟了就知道是啥。等到和他知道方便，须得须放得下，为善知识，须放得下。善知识要是碰到这种人，那你可不是一般的，你得用大手脚跟他在这跟他折腾一番，折腾一番，有没准的话能救出来一个半个。这样的话，这种人呢，别看他那个时候他很盲目的在那信口雌黄，但是他将来也可能是成一个很正的人，就是很有气势的人。却是个没量大人，何故不妨？却是个何故只为病多安药性？就是说，因为他有病，他就容易熟悉，就是什么药怎么用。曾得宗师印证，是说你的，变为至宝，怀在胸中。那好，那你现在把那个至宝扔掉，扔掉以后是什么样？你来说说，扔掉至宝是什么样？你不要说，你打字，你说话太啰嗦了，我可不给你卖了。假如说你全扔掉了，你告诉我全扔掉是什么样？现在答一句来，我听听看，然后我再分析你下面的。宗师印证，为止增长我见，急于渠多方便，显言渠偏为一坏人。啊，就是说你跟他说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他很生气，他说你呀、啊，你这就是啥？你这就是根本就是就是你不对。对，就是说这叫做变为一坏人，这是个没量大人，多在肯老师吃饭嘛。把这个扔掉了，扔掉了就是吃饭，吃饭的是别人的说法，现在吃啥饭呢？都几点了？九点多吃什么饭啊？别拿一个吃饭来应付我。扔掉了这个是啥呀？一拳锤，一拳锤是不是的，你一拳锤你不讲理，你要你这我说让你扔掉了是什么，你应该提醒我，我郭红艳都没有扔掉，你这么说不就行了？竖起拳头，你要把拳头给扔掉才行。好，接着往下来，然后下面一段，得的人就是悟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呢？他也有形容啊，得的人心机敏捷，照体以望，鸿鹄凌览，执手闲的，而助天捧花无路，魔外潜修，深深海底行，漏衣尽节，若平常自三家村里无以意，时下放怀，养到那么处，亦未肯住在，才有纤毫，便绝入泰山。似爱色人，似爱色人，便进八百。
遍地板达，虽尘世领地一无可取，若取着即是见次，所以道道无心何人，人无心何道，岂肯自选我是德的人。原他身不欲人知，唤作绝学无为，与古为轴，与古为柱，真道人也。这是说的，这是说的这个德的这个彻悟的人什么样子。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句话，说且有闲闲，是闲的，举手闲闲的是真的是守着一个闲闲的。如果他守着一个闲闲的，那么天神力捧花给他献到他，找一个闲闲的就献这个闲闲处就行了。他这个闲呢是连闲也闲掉了，他这个执手闲闲的他是一种形容，大家可不要误解为真的是执手闲哦。就是得的人心机敏捷，照其以望，红无凌懒，执手闲就是没事人，没事人。那么这么说我觉得更好，这样的话他根本就是一个没事的人，根本就是没心的，于心无事，于事无心。就这样的话，祝天捧花要献给谁啊？这个人有什么事迹让你献呢？找不到，所以说献花没有地儿献。然后魔呢？魔想来干扰你呢，他也找不到你。魔外浅区不见，然后就是深深海底行，漏尽一解，所作平常。就是所有的什么有漏无漏，也解全离得远了，这种人就很平常。三家村里无一意，就是一个就是很偏僻的一个农村，特没见识的这样一个农民，就是傻傻呆呆的那种的，他不能再平常。那个人是三家村里无一意，直下放怀，漏尽一解，养到那么处，假如说就是这样了，他也不驻足在这个，不是就是这个就是究竟地，究竟地他一直就是拔掉所有的地，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不妨做功夫。那么是怎么做功夫呢？看他。刚有那么一点点的执着，就绝如泰山，就赶快拨弄掉。刚有那么一点点的像是阻碍人呢，就把虽然尘世领地也无可若取的，即是见字，就是他这里总是没有东西取。所以说呢，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呢？要是非要烘托道无心何人，人无心道，怎么可能说我是得道的人呢？他不愿意为人知，所以说是绝学无为，以古为轴，是真道人也，真道人也。这是前面说的，然后后面他举了一个公案，打破镜子来，两镜照什么照？两个镜子没事照不照？对，这句我觉得不错。道无心何人，人无心何道？德山一日摘碗，老子持钵自方丈下来。你咋不说说什么是道啊？没有道，我这没有道，我怎么道呢？你那还有道吗？这依旧是道，那就更不用说了。既然这都是道，那还有啥不知道？还说啥？既然啥不成，说了等于没说。德山一日摘碗，老子持钵自方丈下来。雪峰云：中未明，古未响，空出去山，低头随回。岩头闻云：大小德山，为后莫后继载，我不肯老僧耶。岩头随逆起齐，山次日升座于寻常窘。岩头府长为大中曰：且喜老汉会莫后举，虽然如是，子则三年。此个公案丛林解会极多，然少有的确透得者，有以为父子之无此，有以为此去密传授，不免只是话会增长记录虚远分身，所以到似乎尚未为是所赠人，单成毒药。别听话，显摆行。我喜欢钻到这里头，知道你知道吗？那就跟我说佛名。这个说的是这个公案，这个德山偷钵这个公案，让大家建议大家去看，很好玩，好玩大公案。哎，对对，这个公案是比较特别有意思，特别容易勾人的。这个德山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的话，就说是那个他走早了，那个饭点还没响，饭点那他就空托钵下来了。雪峰就说了：哎呀，你看看你那个钟还没有响，鼓还没有鸣，得钟响鼓鸣，钟响鼓鸣你托钵往什么处走啊？然后德山一声没吭就回去了。然后岩头就说：你看看你们两个不会幕后聚。德山就说了：哎，你这个岩头啊，你是不肯我吗？你说我不会幕后聚，你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明心见性吗？你过来，你给我说道。岩头就逆起齐，等到德山第二天在升座的时候跟大家说法，说的法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变味了。然后岩头就夸这个师傅啊：你看我这个老和尚就是了，他刚开始没会，你看我给他逆起齐他就会了。他虽然这样他也只能活三年。这公案大概是这个公案大家都在说到底是咋回事呢？他到底逆起了什么意啊？逆起了什么意？是不是德山真的不会幕后劲儿？他说之后他就会。这幕后劲儿是啥劲儿啊？他到底岩头到底跟德山说了个啥啊？德变了，德山就变了呀。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说法是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他真的是说了什么话，真有这个幕后劲儿。
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一颗棋，这是父子唱和，他是他们两个唱一出戏演给咱看，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根本就没有这个幕后剧，这是这一种说法。有的说是真有，有的说是真没有。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呀，你这个剧啊要是有的话呀需要秘密的传，这是三种说法。这三人，一种说有真有，一种说真没有，一种说这是秘密的传，秘传的。然后德山那个原物课件一棒子打，这三种啊都是话会增长记录，这三种啊去本分太远了，都不着边儿。所以说啊，醍醐上位，这本来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公案，你就这么个走法啊，就不要了。大公案讲一讲，一时都不在本。你讲一个本分的，本分是什么？都是勾引人上当的，那你这不就等于是第二句？刘以为父子唱和，实无此对，你这就是第二种了。不免只是话会增长记录哦，你这句话去本分甚远哟。不妨上上当，有当不妨上。蔡小鹏这句话就是还算是有油叫血子，你也上当了，这就没事了。你知道你上当，这哪是上当了？这不是都是在剧上研究？你说一个不研究的，德山脱锅这个可好玩呢？讲一讲，不讲这个德山脱锅这个下不了雨，我下不了雨，这个地方解释是可以解释的，解释的就不好玩了。有啥下不了的？你真实在，我说下不了雨，你就说有啥下不了？你下那个雨干啥呢？有什么必要去下雨呢？没有必要去下雨，不要上当，徐荣奇。然后又说了，就是说德山的这个脱播的应该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参话头了，大家看，秋天黄叶落，那又在那瞎胡说话，胡说八道。徐荣奇，秋天还没来呢，刚才吃个饭，现在还秋天黄叶落呢。参活句儿，不参死句儿，不参死句儿。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可看他们已经开始学古人的公案了，开始参了。实际上那个宋朝的那个时候啊，禅宗是规规矩矩的，他已经就是有模有样了，啥模啥样啊，打坐，然后就是参话头，参公案。所以说他有参活句参，你看圆悟课金，他经常的举古公案，经常举古公案、所以说他参活句儿，不参死句儿。活句下见得，永结不忘。死记下见得，自救不了。若要与祖师为师，须明取活句。少阳少阳出一句，如利刀剪却。临济一云，吹毛用了急须磨。音界中是，亦非蓄智聪辩所及，只是深彻渊源，打落从前依他作解，明背逆顺，以金刚正义运定，你挥金刚王宝剑，用本分手段，杀人刀，活人手，活人剑，既杀的人需活的人，既活的人需杀的人，若只孤单，则偏堕也。匪首之计，必看方便，勿使伤风犯手，桌桌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珑照破他，方于下任，必须紧密使得，稍宽缓，即落七落八也。只自己等闲，尚不留毫发许，设有一斩作三段，何况此宗门从上牙爪，欲其中人才拈出，若投机则共用，不投机则惨退，以事为要，无不了事，现在力行之。看不见，哎呀，看不见啊，不好意思，哎呀，看不见，那就是有问题，超级难，还看不见是吧？要参活句，稍等，能看见不？少阳出一句能看到不？到，那就说这两段吧。所以说要活泼泼的，你是活着见得的，永别不忘。死去见得就是你抱着一个东西，你一直不忘，抱着一个东西，那你就自救不了了。所以说要与佛祖为师，你要活啊，须明取活句。这个少阳出一句，如利刀剪却。临济也说，敲用了急须磨。这种事儿其实阴界中是，这就是指阴嘛，五阴就是说的是思维中事儿，不是这些事儿，不是你能够抓得着的事儿，不是世事通变，看见死局有坑在，死局有坑，不是那个世事通变所及，是这个深彻渊源，打落从前依他作解，明媚逆顺，以金刚正印印定，挥金刚王宝剑，用本分转。这都是形容词了，总而言之是那种style 吧，你们自己理解体会就行了。再往下走，挥金的用本分，所以到杀人须是杀人刀，谁让你抓了呀？抓就不对了，抓你就永远活不了。你要想看，你永远看不见。今晚这个不是源头语录啊，这个是原物克勤的原物心药，原物心药。你描述的不对，谁让你抓？你描述的角度，你为什么从抓的角度去描述它呢？所以到杀人须是杀人刀，杀人须是杀人刀这一段看见没？杀人须是杀人刀，活人须是活人剑，没有啊？来，那就是这一段出的，看见了吗？还看不见吗？ 他们见我给你念一念吧。这一段的意思就是，所以说呢，杀人呢，杀人的刀，活人需要是活人的剑。你这个剑呢，你既能杀得了人，既杀得了人，也需活得了人才行；既活得了人，也需杀得了人才行。要说你只能够活人，不能够杀人，或者只能够杀人，不能够活人，若是这样，这不单这就是偏惰也。就是你顺着来也行，逆着来也行，你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杀活自在。对对对。后面这个若只孤单则偏惰也看到了吧，那就是哎呀现在的这些就动不动那就那个就是这个杀人活人这一块不能够写敏感字儿。若只孤单则偏惰也，垂手之际方便勿使伤风犯手，朝朝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珑照破他方，照破他方于下任，也需紧密使得稍宽缓，即落七落八也。只自自己等闲尚不留毫发，只设有一斩作三段，何况此宗门从上牙爪，必其中人才。你这个标点不大对，稍等稍等啊，这个后面说的这个后面说的这个你下雨啊，或者是就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话呀，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方便怎么用。朝朝有出身之，你就虽然八面玲珑照破它方于下任，就你这个下任也要下雨也要紧，下雨也要紧，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的那个西云老和尚跟那个连焕仙不是有一段吗，就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如何是天下乌鸦，就是有一个公案，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说那你来那个大雨下雨，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的，你要紧才，你要是稍微宽缓那就没有用了，这就是落七落八了。只自己等闲尚不留毫发，许舍友，就是说自己这儿啊有什么东西的话，就是有你就赶快揽断，何况宗门从上牙爪，欲其中人才捏，这个东西啊，关键的这个心思也不是每个人都说的，你不能随便见个人都说呜没有没有没有，那不行，你得遇到最关键的时候的最关键的投机你就用，不投机你就铲，这就是方便以事为要，无不了事，切在力行之。这是给一个禅师写的。然后我们再看，这是一封信就结束了，还有一封信，张宣府相会，这是一个居士，在家居士，在家居士说话就是励志的，除了用功夫之外的，有一种励志啊，鼓励，西愁受之于此道，极深且久，其甲言句可通，然格外操纵，在大达大观所操持，虽千变万化，法佛法曾无疑。对在家人说话，这就这么说了，叫活泼，施法佛法曾无疑，唯运心相机，初步一见乃大定也。是故维摩取犯相机，借作灯王，博妙喜世界如陶迦伦，须纳须弥于芥子中，须结火于腹内，有反复盖掌中，既虚而灵，既而照。此外事物出没旋转，不假他力，所谓正不可思议，言既方寸现前地耳，矫健什么什么什么，建功立业，运得操左右逢源，顶金刚宝剑，拈杀活丈子，指挥之际唱此妙也，放息之言表意外，虽万里犹目击耳。这个就是这个还是这个是前面这一段，后面的还可以，咱们看看后面这一段啊，再看那个丈二金身鱼根草啊，对对对，好了，你这一句话就总结完了，再看下一段。自古圣贤以过量杰出，如直大根器，正大因缘，愿力发挥直指，万有同体，至渊至奥，一段事福利阶级，顿超独得，从空劫以前湛然不动，定定群灵脚根，亘古今绝思虑，出圣凡月之见，初不动摇，静落落现在，界有情无情，莫不缘起。是故世家出生即指天大道吼，当头拈出，赐以明星，莫后拈花，只贵据此正眼地领略。自耳四七二三秘传，四七二十八就是指的是四七，就是指的四七二十八，就是第二十八代祖师，也就是达摩。二三得六是指的是这个第六，就是中土的这个第六代，就是六祖玄宗中的六祖，就是所以四七就是指的是达摩，二三就是自达摩又传给了慧能，第二三秘传，不知有者，以为有多少神妙机用，神妙用神机之，指言随波逐流，初不究其根本，若居其志趣，不消一扎，就是这并没有什么事。第二，李驸马见石门，门谓曰：“大丈夫是非将相所能为。”其实大丈夫是你，虽然是将相，驸马呀，驸马就是除了好是将相啊，将相好一个将相，但是我们这个事啊，你做不了。然后呢，结果李驸马动了一手，学道须是铁汉，着手金炼炭，直须无上菩提，一切是非梦。这样一首诗，这已经过了，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圆悟克勤的这些，这个圆悟心要。 怎么样，就是说的是有意思没意思，再摘出来一些讲。下一次我还想下一次再讲的什么，有一个那个碧岩露，碧岩露它是有格式的，碧岩露一共100格，碧岩露一共100格，100格你要是讲的这就讲不完了。但是呢碧岩露它有个格式，我就想把这个格式给大家完了之后大家看这个就好看一点，就是这个。所以说就是还有一个墨管斋，风送直上直须无上菩提，风送芦花两岸，这个咱们都说过了，就好好多禅师下雨，谢禅师墨管，不管它是我们的初步观照的第一步啊，观照的第一步是不随性转，不随念迁嘛，念转不随性迁嘛，对吧？坐下就是什么都不管，对，这就是刚开始你有这个的话，你容易入道，你就那你不行了，你起不了急用。不了急，有是非就有莫管，说的聪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就是这个圆悟课群，这个如果在觉得到下一次我们就再讲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谁想要我们可以做一个圆悟的心药，就叫这个现在说的这个叫圆悟心药啊，对对对，就是励志。还有他写给那个大会宗稿的书信，在这里头也很短，也有很短，我们就摘一些再讲一讲，要不然下一次再接着讲。讲讲圆悟心要再讲一个碧岩录的第一则，讲完了下一节课这个圆悟课情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就说大会宗稿，大会宗稿就说完了。如果是受益匪浅的话，那就说一说吧。还有就是说谁愿意发心来整理这个圆悟心要，可以 QQ 上跟我报名，我的 QQ 是450319023，咱们就把这个趁着这个机会把那个大正藏里面的圆悟心要这一块换成现在的标点，然后咱们看着方便就作为旁观，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今天就到这儿了，然后我把麦交给那个李忠了。
好，那谢谢郭老师，这个圆悟课程圆悟心要下周继续讲吧。然后刚才这个郭老师也说了哈，大家师兄们有谁想那个发心整理的哈，就跟他联系，他的 QQ 的话，这个群里面一查也大家也都知道。啊，对对，这 QQ 已经出来了哈，450319023。啊，这公案挺好听的，讲的也挺好，大家看来都挺受益的。好，下周我们继续，欢迎大家下周三再来。好，这次就下课了，结束。啊，好，谢谢郭老师，谢谢大家。啊，感恩大家。